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金秋时节，哪里最美呢？当广袤大地披上丰收的盛装，田间地头一个个忙碌的身影，便构成了这一年当中最丰富的色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推出了年度特别策划，一起说幸福，秋稻农家看小康。我们的编辑记者主持人们呢，兵分八路去到了江苏八个不同的小乡村，带大家啊一同去看看江苏农村的新模样，听听希望的田野上耕耘的新故事。这次我们的采访队伍呢，有的去到了入选江苏省首批传统村落名单的盐城市建湖县收城村，那这个2000多年的古村华丽转身成为了网红打卡地，颜值与实力并存。有的呢，则是去到了兴化市沙沟镇关河村。10多年前啊，这里就探索出了藕虾共作模式，采莲藕捕龙虾，把7000多亩的荒滩、2000多亩的低洼地变成了村民发家致富的源头活水。有的则是去到了地处省级湿地公园、背靠长漾湿地的苏州市吴江区镇泽镇齐心村，这里啊打造了农业加旅游融合新业态，形成了农旅结合，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产业格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江苏新闻联播的主持人韦央，他们采访小组啊去了拥有全省最大的碧根果种植基地的宿迁市泗洪县，还去到了有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一举变身成为苏北芦笋第一村和中华织锦第一村的淮安市涟水县李庄村。接下来就请他和我们一同来分享一下自己这一次的所见所闻所感。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这次其实我们是来到了宿迁泗洪的峰山乡啊，它这边是以种植碧根果为主的。另外一个地方呢是淮安涟水的李庄村，这个地方特色会更多一些哈，包括可能很多朋友都了解的云锦，还有呢我们平常可能吃到的芦笋，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产品。
嗯，那您刚才先说到了这个泗洪有碧根果，那碧根果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应该算是引进的一个品种哈，在我们江苏会有一个很大的生产基地吗？
对，我们去到的这个地方叫做科辉现代农业示范园，可以说它是江苏省内最大的碧根果的生产基地。而且呢，这个地方它现在不仅是在生产碧根果、种植碧根果，它还有一些碧根果的衍生品，同时它还发展了很多的宁夏经济哈，充分的利用这些土地的价值。比如说，大家比如说喝茶，茶友们喝到的像黄山的贡菊啊，还有金丝黄菊啊等等，它也在当地有种植。所以说呢，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些增加值吧，使得当地农民的收益还是不错的。
那您刚才一说到这个碧根果，我首先眼前浮现的当然就是平时我们经常吃的炒货的那种碧根果嘛。
没错。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和我一样啊，并不知道这个碧根果的果树到底是长什么样的。
碧根果的果树其实
它很高大吗？
还可以，但也不能算是特别高大。从我们当时采访的直观感觉呢，有一点点像南京街头上棵树比较小，或者说相对来说哈，不是特别高大的这种梧桐树的这种感觉。但是它的结的果实呢是个头比较大的，一个一个外皮是绿色的，那里头呢还有一层相对坚硬的壳，在剥完了这层壳之后，就是我们经常吃到的坚果类产品碧根果了。
那刚才您也说到您去的时候正好是它丰收的时候，那您看到的是所有的树枝的枝头上都是一个一个绿色的果实。
在枝丫上面结了很多个垂下来的这种绿色的果实，可以看到哈，当地应该说种植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果粒的个头还是比较大的。
啊，很大很饱满的那一种。
没错没错
没错。那他们现场有您有看到农民进行采摘吗？
现场是有很多农民在采摘，
正在采摘。
对，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那个地方是江苏最大的一个碧根果的生产种植基地，所以呢也需要有更多的人在其中参与它的收割啊、或者说是收这些果实。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天去的时候至少大概有20到30个农民在参与其中。通过现代化的一些机器，现在有专门的这个采摘的机器，它是通过在下面铺上一层塑料布，这塑料布呢大概是环绕树一圈啊，之后是由这个专业的机器把树进行轻轻的摇动啊，通过摇树就让你听到那种哗哗哗哗哗的声音，接下来就是碧根果一个一个的咕咕坠地
啊。我原来还真的以为是有工人比如说爬到树上去采摘，原来现在都是用机器来摇树的这样的方式了。
一般而言我们那天也特意问了，其实现在也是有人工去采摘的。但是呢如果说遇到这类的旺季哈，它因为强调一个效率，而且现在机器其实高科技的水平也比较高啊，应该说也不会伤害到树干 或者说伤害到这些果实，所以呢
它的力度已经是控制好了，
没错啊，是设计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尤其是丰收季的时候也会上一些这些科技含量比较高的机器啊，我们会想象自个儿爬到树上一个一个给它摘下来放到这个包里边。这种工序呢现在也还有，但是呢我们刚刚说到它是一个江苏最大的基地嘛，所以它的种植量肯定也非常大。那遇到了这种丰收的时节的话，当然大家都希望能省劲就省劲而且现在是高科技时代，所以呢引进了很多的机器，也帮助农民可以提高一下效率，同时效率提高也可以使他们的收入翻倍的提高嘛。
那我们知道这个碧根果采摘下来之后它不能直接吃，那我们肯定要有一个炒制的过程，包括后期它应该也会有其他的一些产业链来做一个辅助吧。给我们介绍一下它那个地方有没有相关的配套产业链的发展呢？
它现在其实发展的真的已经非常不错了，我们看到的不光是种植园这么一个小小的范围，其实在种植园之外呢，像这个生态园它还配有后期的加工专门的这些工厂，只是说不在这个种植园附近，所以当时这个加工的地方我们是没有去到，但是听到了他们的负责人告诉我们，后期他们比如说通过机器的加工可以加工成我们即食的产品，过去可能我们在吃碧根果的时候还需要自己去手包，对吗？现在其实这果肉可能现成，你直接就可以从这个塑料封袋里头拿出来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这是一种方式。另外呢还有碧根果油，这是衍生品啊，油类的碧根果油是一种非常健康的，因为我们知道吃碧根果本身吃坚果就是一种非常有益身心健康的东西，对吧？那碧根果油本身也是一个非常绿色环保同时又有益身心的这么一个产品。
那它应该是和橄榄油一样，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级的油类的品种。
没错，这算是一个非常高的附加值的产品。那除了碧根果油之外呢，现在他们可能还会做一些像是碧根果加工之后像什么薯片啊等等，就看上去像薯片一样的碧根果的食品
啊。产业链不断发展。
是。
那刚才还有一点我觉得我很感兴趣，就是您说到它有一个可能属于零下套种，就是和一些菊花呀
其他的经济作物
一起种。那它这样的一些技术应该都会有相对来说非常专业的科技人员去进行指导。那么这些村里面他们是怎么样来做到这种科技的引进啊，或者说会不会有人来专门做这个带头人的角色？
他是这样的，我们和这个产业园的原负责人现在呢他已经把接力棒交给了自己的儿子。这原负责人是在20多年前然后介入碧根果的种植。当时他告诉我们啊，其实这里头故事非常的多。这个人叫张勇啊，然后当时是当地的一个领导，应该是乡的负责人，还有他当时应该是做药材的这位张勇，然后观察了我们当时去的这个地方，他是身处在大洪山，是在峰山乡的大洪山。这个山原来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就没有人愿意去的那种地方。当时张勇去了之后就发现他觉得需要把这个山的经济价值充分的发掘出来，种药材呢周期太长，
是
种这个碧根果呢其实周期也长，而且碧根果它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当时张勇看了之后也找了江苏省农科院的专家，然后进行了讨论，包括前期的规划也做了很多版，最后他是选定了一个品种，而且坚持了大概有几年的时间啊，最后 发现当时自己选择的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嗯，
啊，最终也是引来了农民的种植。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也不相信说这块地方原来鸟无人烟的，
嗯，还能种出什么经济作物，
能有什么让大家发财的机会。所以一开始去鼓励农民去种植呢，并没有太多人去相信他们，
嗯，
一直是到大概有半年左右吧，据这位负责人张勇讲啊，过了半年发现，哎，这个地方真的种出来了，而且东西还真的卖出去了。哎，慢慢慢慢的通过宣传，当地很多农民不仅是解决了就业的问题，
嗯，
而且确实通过碧根果，很多人不能说是发家致富，但是至少是实现了我们所谓的小康了。
哦，那刚才您说到的是四红，他们是以种植碧根果为一个特色的产业，那另外一个地方是哪里呢？
另外一个地方是淮安的涟水李庄村。
嗯，
刚才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其实李庄村它的特色就相对来说更多一些，比如说有芦笋，还有云锦的织造。其实很多的南京朋友可能听到云锦之后会觉得，哎，云锦不是南京的特产吗？
特产是，
啊，特产，
我刚才也在想，
啊，
好像我们南京一直说是云锦的产地嘛。
是。
可是怎么会是有这么大一个产业放在涟水呢？
因为其实很多知道这些商业布局的朋友应该了解，涟水呢，它的人力相对便宜一些。因为我们要关注到一点哈，云锦现在还是采取的人工制造的方式啊，大机器制造其实是比较难以出来目前这种效果的。
嗯，
所以人力这块的投入，如果放在南京的话，相对来说就是大了一些，
成本就高，
成本就起来了。那还有一点就是，南京其实更多的是负责云锦的设计
啊，
嗯，南京更多现在注意力是放在这块上边，那就需要一些产业的转移。
嗯，
那涟水这边它的起步呢，其实和南京也是有非常深的渊源的。
嗯，
其实涟水这家企业，它这个云锦制造园的企业负责人原本是南京艺术学院毕业的一个艺术生。
哦，
对，他当时就发现这个云锦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他也非常喜欢，这个艺术形式。然后回老家之后呢，就觉得是不是可以在老家进行这样的实验。一开始其实是以这种小作坊的形式在当地兴起的，慢慢慢慢的呢，当地人就觉得，哎，尤其是很多的妇女啊，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一些农村的青壮年，他们可能都出去打工了，
出去打工，
年轻人尤其是以男性为主啊，都出门打工去了，那就留下了很多的妇孺老幼在家里边。
对，
那么他们到底应该去干什么呢？当时如果去干农活的话，收益可能相对低一些。哎，刚好有这位返乡的艺术生，他开始带领大家去做这个云锦制造的工作。一开始是以小作坊的形式出现的，后来这个地区的相关的管理部门就发现，哎，这个是不是可以形成一定的规模？因为我们经常会说规模经济嘛，对吗？有了一定规模之后，可能就可以变成这个区域的特色，更多的人就会来参与到其中，产生的效益和价值可能会越高。于是由当地政府，我记得当时他们介绍应该是投了1000到2000万左右
啊，
做了这么一个制造的产业园，招了当地很多在家赋闲的这些妇孺老幼啊，然后来参与其中去制造，确实给当地人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我们在采访当中啊，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制造的女工，一边织一边很开心的就跟我讲，我问她，我说你是选择回到老家的吗？她说对。我说那你之前在外地能够挣到的这些钱是否比你在这个，
对，是否比这个多，
对，是否比在这个工业园当中挣到的多？他说确实是。我说那你为什么还要回来呢？哎，他最后给了我一个让我很有触动的一个回复，他说我得回来看自己的孩子啊，如果我和我老公都在外面的话，就算我们挣了钱，孩子也是没有人管的。
对，
那现在我回到了老家当地，我既可以照顾到孩子，同时我还能够挣到一部分的钱，尽管没有比外面高很多，但是至少能够保证一家人的生活。
那么这个李庄村除了有织云锦这个比较适合妇女来做的工作，有没有其他适合男的劳动力来从事的产业呢？
有，现在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芦笋，李庄村呢其实还有大米也是相对知名的，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也刚好赶上了大米的丰收季，当时农民都在田里头收割稻米，所以我们也怕耽误他们，没有太多的去打搅他们。也确实有很多的年轻男性劳动力在从事这两个方向。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和我的同事江苏新闻联播的主播韦央正在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我们台的一个年度特别策划，一起说幸福，秋到农家看小康。韦央刚才给我们介绍了他所去到的两个村庄各自的经济作物的发展情况，那么当地的村民有什么样的感受，又是什么给韦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都说新农村很美很好，哎，你实地看下来你觉得哪儿美，哪儿好？
哎呀，这个美的层面我个人觉得就太多了。咱们首先说人吧， 我们可能对于过去中国农民的固定的印象就是相对木讷，面朝黄土背朝天啊。但是现在呢，其实农民的沟通能力都特别的强。为什么呢？其实这是一个新媒体时代，可能接受的信息会很多。还有一点，也是因为他们拥有了足够的购买力啊，可以使自己的生活越来越丰富，所以他的沟通能力，或者说人嘛，有的时候我有一些好东西就愿意跟人分享，对吗？跟人沟通的这种机会就会变得越来越多。比如说我过得确实特别贫穷，我确实也不好意思在我的朋友圈里面跟太多人去沟通，或者是哪怕说是去炫耀啊。但是现在因为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之后，你会发现他们的沟通性啊、聊天啊这种欲望或者说这种兴趣就会比较强。比如说我们在峰山乡这个生态种植园当中，有一位当地的种植户啊，他姓陈，叫陈什么英，我一下想不起来了。他当时就说，他不仅是在这个种植园当中去负责收割碧根果，同时在自己家里头他还是种了几亩的碧根果的田的。我们就问他，那生活到底给你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或者说这样的这种种植模式的改变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变化。他说，哎呀，就一连串哈，用当地话，我就没有办法重复，大概其的意思就是，你看啊，过去我们就光种庄稼啊，一年也收获不了几个钱。现在呢，我们不仅是帮着这个种植园的企业家啊一起来收割，一年可以挣个几万块，自己还种了一些，又能够增收一些。你看我现在我们家孩子既买了车又买了房，媳妇儿也讨上了，这多开心的一件事情啊！说过去我想都不敢想啊，就是这种面貌的改变，我觉得是一个美的层次，就是通过跟他们的沟通，他们打心眼里一种喜悦感，就会让你有一种美的体验。
我觉得这是一种自信的美。
没错啊，说得特别好。
他们可能是现在因为可能收入增长，或者说自己有了自己的产业，所以他有一种底气，有自信啊。
对，你看过去，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农户，我只能想着我这一代人能够怎么样，至少能把我自己活明白了。但是现在，哎，我有余钱了，我不仅可以让自己过得还不错，同时我还可以择批我自己的下一辈，甚至是下下一辈，让他们过得很好，可以给他们有一些遗存。这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讲的一个传统嘛。对吧，就是上一代要给下一代留一些好的底子。现在通过这样的改变他们也做到了，所以就像你说的，从他们身上我能体会到第一层确实是自信的这种美。那第二层的美感，我个人觉得是来自于他们生活环境的改变。首先我们从居住条件上来说，在这个峰山乡的后窑社区，我们当时特地去当地看了一下，通过改造之后，农民住的是两层的小洋楼
啊，都是农民自建的吗？
是当地政府统一建的啊，是家家户户连在一起住，像连排一样的，有点像别墅啊，但是比别墅可能规模相对小那么
一
点点。
嗯，
但是呢，里头是一应俱全的，该有的都有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跟周边呀，它很有设计感。
嗯
啊，这点我真的觉得我很叹服，就是周边可能是农田啊，可能种的是其他的一些庄稼，或者说是一些经济类的作物，这个颜色配起来到秋收的时候非常的漂亮啊，白色的这个墙体，然后呢上面是黑色的瓦片，整体就有一种田园乡村的这种美感，确实非常羡慕。哎呀，现在这些农民的生活真的是得到了非常好的改造。另外一点，卫生间的改造哈，我们现在城里所用的这些自动化的卫生间是什么样的，其实人家用的也是那样，哪怕是在这些大型种植园当中，他们采取的也不再是过去我们所认识的那种旱厕了。所以真的，我们对于农村的认知啊，需要通过很多的实地走访去改变。要相信他们正在伴随这个国家的强大享受更好的生活，这是我所体会到的环境之美。还有一个就是未来之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自信啊，有了对于未来的憧憬，环境也让人感觉到确实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善我所生活的这个周遭的环境，未来我的憧憬就会越来越高。就是这种憧憬之美，虽然说你不能够去预估它能够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但是人如果没有希望的话，大家也可以想一想，一个人如果对于自己未来生活没有任何期待，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如果真的充满了期待的话，你可能就充满了能量，而如果一个人充满能量，就可以给一个家庭带来足足够够的这种推动力，那周边人都会被感染到。 那就是真的奔着那种富裕或者是奔着美好的生活方向去了啊。这种美我觉得也是这趟走下来之后我真真切切体会到的。
所以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更大的程度上，我觉得它是首先它把这个城乡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的缩小，然后把地区之间的差异也在不断的拉平。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会觉得充分的感受到了小康带来的幸福感。那既然是叫一起看小康嘛，一起去体验当地人的幸福，那我想问一下，你感觉当地的老百姓幸福吗？
其实我们走访的过程还是相对短的，
嗯，
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幸福哈、啊，也许，不能算是很全面，但是我们能感觉到的是还是比较幸福的。那幸福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幸福体现在哪些方面？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幸福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可能把幸福和获取的金钱画上等号，其实并不是这样。很多时候，其实家庭对于一个人来说，价值或许更大一些，因为我们不管你在外多么的辛苦，挣多少钱，你总还是需要一个非常温暖的港湾的，得有人给你寄托，
嗯，
对吧？所以包括还有孩子对于这个家族的传承，这些都是人的责任。所以对于一个人来说，通过他给我的回复，我发现不仅是要能够有更高的收益，还有就是要有更幸福的家庭，这可能是我们追求幸福的时候也不能忽略的一个成分。
对，其实对于很多的农村的，尤其是妇女啊，比较纠结的问题可能一直以来痛点就在这里，她到底是出去务工来争取更多的钱、嗯、还是说牺牲掉这部分的收入去更多的陪伴孩子成长照顾老人。那如果能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一部分的收入的增长、嗯、我想很多人还是会选择愿意留在家人的身边，
是的，
然后呢同时做一些自己能够去尝试的
力所能及的这些
工作。是
是的，就像您说的这个样子，包括很多的女工，她们都是选择了这样一种模式，就是可能自己的先生在外打工、可以给家里提供主要的经济来源。那另外一部分呢，确实需要有人照顾这个家庭，照顾孩子的成长。因为我们之前发现，中国经济发展这10-20年左右，有很多的留守家庭，留守家庭会带来很多留守儿童的问题。那现在其实大家收入相对高起来了，而且对于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就会发现，如果说一些相对过去比较贫穷的地区，它的配套慢慢起来之后，就会吸引这些在外地的打工者能够回到本地，去满足他家庭和经济收入共同成长的这么一个需求。因为当时我们在李庄村采访芦笋丰收的时候，有一位当地的女的种植户吧，她当时跑上来就说，说实在的，这两年我们种芦笋，对于我们妇女来说，真的不仅仅是经济条件改善那么简单，而且还有一点家庭地位提升。在国内而言，我们过去的传统是男耕女织式的、然后呢，男性可能在外挣钱，女性可能更多的照顾家庭，那么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女性可能相对来说收益会低一些、那么在传统的家庭当中，她的地位可能就不容易那么简单的凸显出来。
是，
但是一旦你的经济收益也上去了，尤其是你的经济收入持平于男性，甚至要高过你们家里的这个男主人的时候，
是
话语权就来了。
嗯，对，
这个是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我个人觉得。因为当时种植户的这个代表，他滔滔不绝的在说，当时啊，我们要去买什么东西啊，都得要跟人去沟通，然后呢，要去讨要。太麻烦了、
是
跟自己老公讲，老公可能还给脸色看，现在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是出来正经干活的，对吧？你也不能讲我什么，这个地位也起来了。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当时有一些妇女也反映说啊，说这个挣了钱之后啊，不仅是老公对她这个态度会变得越来越好，在家里的地位越来越高、还有一点婆媳关系也变好。
婆媳关系，对、因为怎么说，这个家里面的女主人的分量在不断的加重啊。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哎，你挣了钱，你拿自个儿挣的钱给婆婆买点东西，哎，婆婆这种对你的存在感的认同性也就会越来越高。
更好。
对，我个人感觉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是物质的越来越丰富，挑选的余地越来越大，这是人的幸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不仅仅是在我们去到的这些种植园也好，或者是制造园也好，或者是这个芦笋的种植基地也罢，我们看到物质的丰富度在不断的提升， 过去其实，因为我是八零后，我们可以回复一下自己的小时候。小的时候其实能够选择的这些产品是有限的，
很有限。
对，但是现在啊，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这是一个烦恼，因为东西啊太多了。就同样的品质的东西，你可能会去看品牌，对吧？
嗯。
如果同样的智力的东西，可能你会去参照一下产地，看看那个地方是不是水土会更好一些。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的物质越来越丰富之后，这种幸福感真的是中国人打心眼里产生的。过去对比过去，我们才会更深切的体会得到这种幸福感。那比如说我们那天在应该是在涟水住下的时候，淮安的涟水，可能各位对于涟水也不是特别了解，就是云锦啊，还有芦笋它的生产基地啊。这个地区我在酒店周边看了一下超市，进去之后呢，我就发现超市里的选择这个多种多样性啊，和一些大城市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你可能说大城市的这个超市规模可能会更大一些，因为它人流量更多嘛，
是。
但是满足当地人需求的这些必需品，它的种类绝对足够你去选择了，只多不少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这幸福感真的是扑面而来的。那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幸福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家庭的幸福感。我个人比较在乎整个家庭给人提供的幸福感，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单独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必须是要有一批人能够去分享你的喜怒哀乐的，那家庭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承载物。我能看到通过经济的发展，通过物质的不断的充沛，其实家庭的关系也在变得越来越融洽。比如说一对留守儿童的爸妈，他过去是在外地打工的，两个人可能一年也见不了几次，这种感情一定会越来越淡。那么通过当地这些产业的打造，可以把一些当地人作为劳动力能够重新吸引回来，既能够满足这个家庭的完整性，同时又可以让这个家里的这个双亲能够更好的生活在一起，啊，家庭经济条件也得到了提升，还可以通过孩子这个纽带绑定他们之间的这种亲情，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让大家觉得那种幸福的有存在感的这种方式。
其实归根到底，每个人他的幸福感不只是在于自己得到了什么，很多时候还是可以和别人分享什么。这个过程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不管你处于世界的哪个角落，你做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你总是希望自己我的付出得到回报的同时，能有人跟我共享这些回报。
是说的特别好。其实我们说有一些幸福感啊，你自己感受到了只是个人而已，很多时候有一些快乐是需要有更多人替你来分享的。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一种，这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反应啊，就是当你快乐，当你开心，当你有成就的时候，如果仅仅你个人知道，这个对于每个人来说它都并不会真正的形成一种快乐的那种模式，而是需要更多的人知道，更多人为你点赞，更多人觉得你过去的努力真的是值得的，那个时候你的幸福感会加得无比的高啊！我觉得是这样。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Thank you. 也被世俗掩埋，眼里的纯洁已蒙上了尘埃。长大了的我们懂得了更多的是无奈，快乐的心情已很少再来。岁月是流水，一去不再回来，还怀念童年那个天真的小孩，一个玩具就能乐得开怀，受了委屈流下眼泪就云散雾开。忙碌的人们忽略了平凡的精彩，每个人心里都在轻轻轻轻地问，在你的汗水里。
非常感谢伟央，感谢我的同事们为大家带来了来自乡村的声音和故事，他们的感受来自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农民的肺腑之言听起来虽然朴实无华，但句句饱含着丰收的喜悦和幸福的密码。
今年的水稻收得相当好，你看我的水稻密度培率相当好，今年的预估我的产量可能1000单到1500斤原亩地。我是两块，一个是水稻，一个是鱼塘养殖，赚钱肯定是赚钱了，100%的赚钱了，因为今年的鱼没有生病，再加上今年的鱼价相当高。
原来是那个草房，现在做了洋房不高兴嘛，高兴。原来房子小，再有八十个平嘛，现在这个就是一百三，多五十个房。
多了50方。
一个天然一个几人？ 一零比一零好。
大家都每家每户都是住了别墅，基本上达到每家都有一部车，孩子上学嘛也不成问题了，幸福感还是满满的。
粉丝都夸我们小村庄好美丽，晚上是小上海一样啊，灯火辉煌，路灯啊、景观灯啊都有。多少人还想我们老了到你们村度晚年要买房子，我说没有了，千金难买，房子都买不到。
刚开始不想了，来了之后就不想走，因为他的收入呢也还可以的，您的收入大概是在五六万块钱左右。那么就是云锦这个是高大上的，各个地方家喻户晓，反正我们在这里面上班是特别特别的荣幸，觉得很好，天天开开心心的。
今天在厂里上班顶多赚个三四万吧，现在回来米业和多少在招人嘛，米业和多少提供的化肥和机械一条龙服务，哎，我专心种田就可以了。现在我的三百多亩地马上现在也收割了，估计今年的产量挺高的，估计今年收入大概有个十三四万吧。
人多的嘞，我们喜新镇真蛮疯的，每家每户都比以前好的生活都好了，觉得有两个双手伸出去肯定挣钱的，是不是啊？喜新村喜新喜新嘛，很喜了，哎，喜新村嘛又喜新合力了，哎。
只要两个手伸出去肯定挣钱，大家齐心合力，每家每户生活都好了。这是来自田间地头最真实的声音，是农民们建设新农村的经验之谈，也是建设美丽乡村的信心所在。这是一条平凡之路，但更是一条通往未来的幸福之路。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迷样的。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无法自拔，我曾经想你想他想那野草。
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遍整个世界，从来没得到答案。我不过想你想他。
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